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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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说，昨天我们谈到这个49页。啊，当然有些人用的本质不一样，但我想如果有接着听就比较知道位置在哪里。最主要这是谈什么，这个精绝妙明啊，我们这一份真心啊，非因非缘，亦非自然，非不自然，无非不非，无是不是，离一切相及一切法。好，如今云何一中错心啊，以诸世间啊，细论名相而得分别啊。我们昨天应该是不是，应该还没到那里，还没哈，还没有，我一下跳，我自己也跳太快了。是在谈这个阿难问，到底这个心是不是跟外道心一样？应该是47页，对不对？讲太快了，对不起。我们就讲到这一段落，就是因为。应该是讲啊，他那个我们又问一下，就还是一下念一下前面的问题啊，就是47页开头，阿难白佛言：“世尊，诚如法王所说，觉缘遍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好，这一点在这里是阿难他认知的，他认为说觉缘遍十方，湛然常住，性非生灭啊。我们还是再讲一下，凡是生灭的都不可靠。好，那如果常的，那常的在哪里？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寻求的一个归处，是不是？我们要找一个真而且不动摇，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心，它是一切我们可依而且可以获得解脱的一个真实处。这个道理我们必须要始终抓住。好，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为什么要皈依三宝？为什么我们三宝跟四圣谛是连在一块讲的？因为四圣谛给三宝更实质的内涵啊。假如你不了解三宝的内涵，只是四圣谛的内涵，你是三宝，那跟外道你无法去抉择它的差别。所以我们讲说，你如果皈依三宝，你也知道三背后的那个真实意义，那一份真实的意义就在四圣谛啊，而且是圣，而且是谛，谛是真实的，但这也唯有佛法才有。从四圣谛显出的佛法的真实意义，也知道说三宝由此安立。凡圣者必须依四圣谛才能成就，而那一份真实才是我们所依的。好，我们谈完这个，就算楞严经讲的再深，其实一定不离开四圣谛的道理，是不是？那我们，所以我们才说产生对三宝的一个实质的皈依嘛。那因此我们在这里谈到，就是他讲说这个觉缘啊，遍十方，我们的这个认知心，我们所认知的这个心，我们前面有的没听可能比较不清楚，但我们现在再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如果要找寻一个可靠的，我们必须从非常无常变化的东西开始排除掉，因为它无常不可信赖。那我们在因为这个问题为什么从这里带进？因为佛陀就直接针对阿难，你为何学佛？我因为用我的眼睛看32相。 所以他是靠这个进来的，但他也因为靠这个感官才差点被破戒，所以从这一来，所以佛就依这个来以他的见做出发点。其实见为缘以后，眼耳鼻舌身意是不是同样的道理？那因为你是用见，所以佛陀引导就是依你现在起烦恼处下手。好，所以我们经常讲说，哎，修怎么修？我说我们先不要谈那么多理论，你先说你为何烦恼？那我因为这样的烦恼，你怎么看？因为这个因是因为这样，你为何这么认定？一下去，整个佛法也包括在里头了。但我们现在容易把它理论化。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就是说他从看生灭变化找回那个见东西，可以见暗见明见树见山见很多东西，见的东西他举了八种相，见到因为有日所以明，但如果日太阳不见的，那个明就又退回去了，就不见了，那这个会变来变去的不是我们要的，是那个我们始终见，但这个一旦说这个见才是成长的时候，这个阿难又在执着这里面这个见是遍在一切处，因为我可以看看很远的，看很近的，大大小小我都可以看，所以这个见性是我可依的，这个见性遍一切处，他又在执着这个，所以又引申很多问题。但佛跟他讲说不是如此的哈，那不是如此的时候，他就又执着说，那这个结缘变十方界，湛然常住，性非生灭，那这样的讲法是不是跟佛陀你经常讲的跟外道变成很像了？好，他讲说以现幻智沙皮迦罗所谈敏地及陀辉等诸外道总说真我变满十方有何差别，那就跟外道一样啦。世尊亦曾以成于能伽山为大会等敷衍施语，比外道等常说自然，我说因缘，比非而非比境界。我今观此觉性自然，非生非灭，远离一切虚妄颠倒，是非因缘，以彼自然，云何开示不入情邪？或真实心，妙觉明性啊！就是说，他因为他看到这个，他听到佛陀这样说，他就认为说有一个常住的。因为我们要找寻这个真心，所以就从外面生灭的一直排除，排除到最后，他说这个见性，这个真心，他就会以为啊有一个能变在一切处的啊，不是生灭的。这是我们很多人在学法到最后，对于我们内在真心，是不是也同样安立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在学如来藏经之后，就会一直往内找寻一个真心。这就是很多人出问题。同样的，很多学者法师在解释如来藏的时候，他也误解如来藏经的意思，所以就把如来藏经扣成向外道，然后再批评。你知道呀，批评如来藏。有一次我在国外啊，我在讲那个经典，他们讲说我常去，我那报名没个，没有一个，只有一个跟我去的居士报名了。那一次还好有带那个居士去，不然整场大概就是我跟他对讲而已。因为你可见我们现在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把如来藏说成像外道。所以轮到我讲如来藏的时候，因为前面有很多人讲中观为是，讲阿含的我看最多了齁，啊中观有人讲到我这个如来藏的就剩下我带去居士的报名就这么一个。还好之前因为我有一次一场开示啊，因为讲的是比较阿含的。大家听得有兴趣，所以陆陆续续就有人来。所以还好。不然我大概今生第一次讲课就一个来的齁，而且还是自己带去的。啊，那实在是下次要多带一点，免得临时出糗。开玩笑了。不过后来，讲到最后， 他们有些人就讲，诶，你讲的如，我听你讲如来藏的经典怎么跟我所知的不一样，他很 shock。 我说要么你的观念有错，被我这样蒙蒙到你就傻了，你依然对，只是我错，但我实在太会盖了，盖到你都不知道那个，那我就算会盖，你要是真懂，你应该不会被我蒙了，那再不然就是我对你的错。因为我讲如来藏基本上不离开中观，不离开唯识，不离开原来的缘起法，所以他诶奇怪，你的如来藏怎么是跟无我一样？我说本来就一样啊。所以这种观念，我们信仰如来藏的不一定真心，因为他在找里面的真心。批评如来藏的也误解如来藏，然后误解把它当外道再来批评，这种事情很多。那我们之前不是跟大家略提的，就是说假如我们把我们要找的发掘的对象定错，从此一条修行路全部岔开，就叫啥磨砖成镜，那个因果不相当。所以我一直跟大家提，所有的佛法绝对不离开缘起法，缘起法的知见要是有，它可以让你的知见一切知见得以清净。那这是佛法在活在佛陀 活在菩提树下证的就是这个缘起法，而就是遍在一切处的真理。这个是一个实相所依的缘起法，是一切佛法之所依。如果你要让你对一切佛法的解读要正确，那你务必要找回对缘起法的正确的认知，千万不要别开来。即便在讲净土法门，讲它易方便、哦、特意的易方便，我看再怎么易方便都不能离开实相，不能离开缘起法，不能离开四圣谛。这时候你要讲说它的殊胜你可以说出来，但绝对再怎么越殊胜是他在接引众生的一种善巧，而且这种善巧也贴近了众生的缘起，末法众生的这一份烦恼缘起，所以叫做方便，叫易行道。再怎么易行道，就是因为他呼应的当众生末法根基接引入道的这样的善巧，这也是缘起，你绝对不会离开走偏一步，因为它就是不二法门，是不是？那现在阿难他也要在找，在就他在找一个，他再怎么找真心，他总是不离开，就是把真心当作一个。前面七处真心已经讲非内非外非中间，到最后改变个形态，还是要把它抓成一个石油，然后把它定个内内外外。所以我们在谈这个，虽然有些文字它不是很容易懂，但我们至少取其大方向。这个在这一路上过来，佛陀不断的从不同面在排除我们思维上的错误跟盲点呢。你不要光听，因为他讲的就是你阿难，只是他牺牲色相，他就是尽情演出，让佛陀来骂，然后启发我们。他所说的都，其实我认为阿难是忍辱负重啊，他在作为当机众，让诸佛弘化，因为他用一部，就像包括那维摩诘经也是啊，维摩诘经这场演出的可就多了。很多菩萨很多罗汉就为了文殊菩萨出来做牺牲，讲出很多他们认为错的，不敢去见文殊菩萨、哦、不敢见维摩诘居士，因为他们不行才铺排出文殊菩萨的出面，这时候就说出了不二法门。你看为了成就一个还要彼此牺牲呢，所以有时候我们有时候问法也是，我们过去有刚开始，还在当学生啊，带着同学去寺院问法，因为大家紧张啊，或是不熟啊，不敢问，我们都是代问的、啊。 虽然我们不是很懂，但至少以我们的角度，或是别人有烦恼，我们就当作我们的烦恼啊，比较不会让人家不好意思。那我们就把他这个别人的烦恼当我们的烦恼，我们再问出来。那个师父回答我，其实等于是回答他，也类似这种情形啊。哎，好，那我们现在讲说，这里面牵扯到外道，外道就是不究竟啊。所以昨天我们也可以谈到，我们要讲说空空，那我们当你用一种无想定的境界，非想非想处定的这种境界来问你空意的时候，竟然你别不出你跟世间法的差别，那表示你的自见有问题啊，是不是？其实先岔开来，我们现在假如有机会，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要学讲，有时候我们要上台？不是学口才，是练自见。练自见，那就看大家能不能激荡出来。你弹出来，我就用类似外，我就用外道混同佛法名相问你，你就卡住了。你这种不断的讨论啊，可以让你察觉到你的认知的什么盲点。你见都不清楚，就不要讲修。你说那不要知道那么多，世间人不知道方向，何能回家？无有是处。什么叫知苦？断即真灭修道，懂？什么叫闻思修？什么叫正见正思维？哪个离开正见呢？是不是？所以这些知见，你看阿难提出来，如果当我们在了解，我们认为内心何其自信，本质清净，等，你就来看看，是不是本质清净？是，但不是你认为里面有一个体存在的清净体，那一个你认知的常体。这个本身是妄想生的，这个常必须从它的生灭极尽意，从众缘缘起空意的极尽来说本质清净，不能从缘起法来谈六祖慧能所说的那几句话，会成外道。其实六祖慧能的观念，楞严经也都有啊。你如果这个地方掌握懂了，你再看其他经典，其实也一样会懂，一样会懂。好，我们要讲说，那是不是一个自然？常说自然啊，非因缘。好，那他就觉得这跟外道一样。当然，这个如果一讲是相同，那整个佛法根本就讲不开了啊，它的存在意义价值就没有了。其实也无妨跟人家同，问题我们重点不是同不同的问题，是不是事实，不是不事实的问题，真不真的问题。好，现在接着，我告阿难，我今如是开示方便，真实告汝，汝犹未悟，或为自然。缘起的在生生灭灭没有，现在它就自然，就是自己存在，有一个天生的存在的一个清净体，真心体，就是自然。所以这个自然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自己而然，昨天我们讲的，而且存在。那这个存在是不是要存在？如果不存在，是不是空洞？不是啊，我们前面有讲说，其他世间的一切法尚且存在，真心岂有不存在？是不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讲了？那我们现在这个存在是什么存在？很有意思啊，这个存在是什么存在？我们就用简单来讲，就是说梦境，我们常举例的梦心，心你能不能抓出来？你抓不出来，但我们的心的作用，我这是方便比喻哦，不能因此就把它当作那个，只是比喻，就是说做梦种种一切 但如果没有心本身是不可能醒来，那你做梦是不是永远做梦？是不是永远做梦？你之所以能会醒来，是因为你的心也具有醒来的特性嘛？这个信要在，你才能醒啊，是不是？我们的梦境看到的境界，尚且都能看到我们所知道的印象，妄想心的能造作，岂没有真心的功能？所以要有。可是问题，我们都要讲说，那心真心有没有？那我们来找，可是你也找不到，是不是？找不到却有功能啊，已有空意，却一切法得成，是不是？如果没空意，法还不得成呢？所以我们要找那个道理，所以世间人轻易就从外论，然后再从内给予不当的安理，那这个就形成了我们在追求佛法上的方向的改变。好，还是《心经》所说的“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这里面虽然没有讲一个真心题，但其实“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也是三世诸佛依他而成就的，其实这是不是就包含着真心？你就从这个道理去揣摩，这个真心是从照见无蕴皆空度一切苦厄，经典不会冲突。一个是偏空而说，但其实就是隐含的我们这里所说的真心，是同样的道理。如何在照见无蕴皆空里面显现般若智慧，这就是真心了，是不是这样？好，那所以我们的真心是从哪里来？就像唯识里面讲，它是原成实性是什么？圣意有。原成实性是圣意有，那份真实是圣意有。有什么？有二无我性。不是乱有，是有人无我，法无我，人空法空的这样的空意的有。是圣意有，不是世间执着的有，而这叫做圆成实性，是这个。好，当然有的不一定懂，没关系，你们大概慢慢感觉这个味道了，这个以后反复你多熏习，这个道理你就越来越能熟了。我是尽量已经讲白，你要看祖师大德的解释，那就那总不能像我们现在举这个例子啊，哎，我们现在因为现场这样讲比较方便，祖师大德的注解你就有的看到，看到最后这个不明白，看那个更不明白，只为你有一点底子。所以很多的大德啊，在解释楞严经啊，经常是用唯识，哎，也用到中观。那所以说，像我们在看就很快。因为有这个底子，没有的话，那我这已经搞不清楚，你再跟我引那么多，那我难道我要读楞严经之前先学唯识？我这一趟可大趟了，这不知道走到哪时候了。那绕回来一下，哦，还要中观，我再出去。所以其实我们逐步逐步的养成，就算你不是很纯熟，基本上有一点概念，哦，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辩中辩啊，就算你不是很纯熟，哦，但也大约知道唯识的道理，这时候你在听这个，你不至于太陌生。好，那就算不懂，其实也无妨了。我们就尽量讲的让大家了解哈。好，我已经真实告汝，你还未悟，或为自然。自然里面自己存在，那这个自然自己而然的存在，我们不能说不存在。但如果轻易认为有一个实质存在的话，那这个问题接着就来了。阿难，若必自然，自须真名有自然体。因为现在不是前面因缘的都生灭的都荡掉，那因缘的去掉以后，那当然就变成自己不需要因缘，不需要因缘就是自己存在的。所以这是因缘生灭的，不可能，生灭是无常的。好，那这个不行，那当然要自己不需要靠因缘的，因为佛也跟他讲要有，那这不就因缘有，不然就自然有嘛。那自然因缘有已经去除，那 没路可走，当然是自然有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可是他不知道这个有是竟然是非因缘会自然，可是他就不知道啊，非因缘会自然还有第三条路吗？对，所以我们都要讲说，我们现在来谈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其实聪明的人应该讲说就是无生，因为所有生都不可能。有人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是生不可得，但他是不思议生。哦，又跑回来了。他干脆就用这种方式赋予他有生，但我实在不大清楚他怎么生，但有生，落入另外一个无知。那我们佛法是吧，无生因缘和合，有假法生。我们会如何生，能变就像为是，能说此法如何生，障如何因缘，如何种种见分相分正自正分正自正分，如何而生一切因缘而生，生而不可得，是不是讲？所以懂得缘起法，懂得为是的人，他对一切法生，他会给一个适当的法住字，他为何如此的相而有？正因为他是如是如是因缘生，所以他不可得。两者皆安理，而不会怎么样错乱。所以学佛到最后，他会怎么样？他可以知道世间法，对很多世间很差别的境界，很特别的境界，也不会疑惑。为什么？必有因缘。就算他再投我如果殊胜伟大坚固，你也会讲终归无常，你这个心不会动摇了，不会动摇。好，那现在讲自然。那我讲若必自然，自悉真名有自然体。那你跟我讲，你能分别出它到底在哪里？好，如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自？是自然嘛，自己而然，你总是要有一个他自己的。那我们不是这里面我先谈哈，我们现在不是我们会在外向上，比如说我昨天我们前面不讲说桌子因缘和合没有，木材没有，里面没有没有没有，到最后这个有，可是一旦有前面没有的都靠那一个最细的，我们讲说那个叫做什么，一下这个名字我叫啊，不是，那是科学，那个还不是微尘啊，极微尘，极微尘，极微尘根本，那极微尘到底有没有，有的方位在哪里，要是有是不是可以再切？所以在很多声闻法就把它定在极微尘，微尘就是定到最小单位叫微尘。那在中观大圣来讲皆不可得，因为只要你有法的微尘，就算有这个法的微尘，它保障了你之前所否定的这些法的存在。为什么？就算桌子不存在，微尘存在，所以桌子的存在是由这个微尘来保证，所以这个桌子虽然整个大方向是看是虚妄的，但其实因为有底层的真实，所以它变成有意义有真实。破法不变啊，不彻底啊，留下微细的肯定，而这个肯定就会让什么此生肯定彼生，所有被否定的都从这个词存在彼就生了，这样没听到？你虽然否定了，但你留一丝肯定，而这个肯定跟你的否定刚好站对边，一对边的话就此生彼生，不管你要把它安立什么相，你内心里面就必须容许它存在，即便你讨厌它，他也不在乎，只要我存在就好，只要我存在，他的功能就从这里逐步延伸蔓延出来。所以注意看， 这个观念里面涉及到很多点。当我们不断在修行观察的时候，我不是提到吗？当我们不断在做细部的观察，我们内心里面经常会走到维系处就会怕了，因为它会跟你的根源的执着冲突。假如你够仔细观察，你在所有观察当中，你有一种摆脱不了的顽固性。你不断在舍离的时候，你经常会站在某一个确定点，它隐藏到不是很清楚的呈现给你在眼前，是你自身的爱着。这个爱着，当你舍一边，我常举例就是，当我要舍一边的时候，我会站在另外一边站稳才舍一边。当我要认为他虚妄的时候，经常会站在另外一点真实去否定他。所以当你有意要破除某些法的时候，你一定会站在某一个肯定法，然后去破除它。你假如够细，你会看到你的心经常是你看右他闪左，看左闪右，看上他躲下。为什么？此生彼生。那你要不要舍左？不用。你要知道左带右，两者相依，所以两者皆不可得，而不是去破它，是去觉悟它。那我即便这样讲，当我们要讲觉悟的时候，经常背后内心里面还是站在一个肯定点去否定的。我们的内心经常滚在这里，很细微，很刚强难调。我讲的刚强难调是这个，不是那个外面很粗犷那个，那个不一定刚强难调，是那个看似很老实，但绵绵密密的自我守护，这个很难舍，这个很难舍。这要没有很细微的知见去观察，你无法看到那一份闪东闪西的不断串联的那一份自我爱着。那一份一时肯定，而这个如果你看不到，你所有舍出去的始终都还在世间，你就舍出去，它随时可以因你一点肯定，此生彼生，此生彼生，照样全部找回来。你有这份对于这样的一个执着，只要存在，你这样就脱离不了世间了。那个我在就是轮回。我只能先这样讲了，这个有些东西必须要自己逐步的依道理用心去体会，然后转过来去观察，这样的感觉你才会出来哈。那你后来你的功夫就必须要这样一路再下去了。这个其实真的很不好描述了。不过如果你始终是用理论的话，就很难。啊，你的见如果不够，第一个连看都不容易看。再过来，你就算有类似相似的见，但不练习，你会不知道你走到哪里。好，有些东西就算你有见也在练习，你也看不到，因为它太细。所以最后要靠什么？派出很坚强的善知识，就是烦恼，就靠烦恼。就看烦恼来提醒你了，很多你看不到，所以你只要做好心理准备。一个修学要不从自己的起心动念烦恼去观察，很难突破。很多大德为什么修行到最后会有一点魔境界出来，其实不是，那就是自身的五蕴种种执取，最后该现要现了，因为它是一种反弹，不是吗？那你怕，你当你现在都很怕的时候，其实你也不用怕，因为你如果现在就怕，他不会找你，因为你还不够格，因为你必须要够格，那个劲才会相应而生啊。你说哎呦我很怕，还好我开悟的劲还没碰到，完了，这个差不多了，这个，因为他一定会觉悟自己自身的深刻生命的那个很细的很坚固的爱着，一定会走到那里啊，他会借很多相出来， 所以除了外魔之外，其实很大的魔是在内。那外魔能得逞也是因为内魔，你不能看楞严经 后头讲的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掌握这个知见其实是除魔，掌握这个知见才是真实除魔。好，我们接着看啊，他说如且观此妙明见中以何为智，此见为护以明为智，以暗为智，以空为智，以塞 以色为助。就是说你那个你认为的一个那个觉性啊，那个觉性能见的那个觉性是自然，那自然应该能点出它，那到底你看到它是以什么为特性？因为你认为见能见善，见明见暗啊，见空啊，见色啊，色啊，塞住了啊，这个色，你要以什么为特？你因为你认为你看到嘛，所以显现这个见性嘛。那这个见性是因为由你看到，你认为它有功能、有在、有存在，所以它存在就是自然存在，本来如此，不需要带因缘。那不要带因缘，按你说，当你见到空的时候，它显现见性。那换句话就是，空就是见性的特性哦。啊，你如果看到那个暗的话，你眼睛看到暗，是不是就是这个见性就是以暗为自性哦？啊，若明为智，因不自不见暗，对不对？如果这个见，你看到明的时候，认为说明就是这个见性的字体，那如果字体是明的话，那明不会有暗啊，听到吗？你能不能在火把当中看到火把里面暗，明里面不会暗啊，亮处不会暗啊，是没亮的时候才暗啊。如果你本身的见性本身就是明，以明为特性，这个明就是它的特性，换句话走到哪里都是明，走到哪里明，见到什么东西应该都是明，所以它变成就不能见到暗，是不是？火把哪时候现出暗光、哦、那就不叫火把了吧？怎么？火你能不能想象火把烧的不是火，是一直火把出来是不是光？光就把暗就是照亮了嘛，对不对？可是你能不能想象这个火把这个突然放出来，是自从它本来这里亮一点火把，然后我们暗嘛，点火把它亮嘛。那如果我们现在点火把是暗，明变成突然变暗，不是点火把是暗变明，可是不会说点了火把以后明变暗，因为亮本质是不会有暗的、啊。如果见性本身是以明为自性的话，就看不到暗了、啊，因为不会暗，它本身就明了、啊。若护以空为自体者，因不见色。如是乃至诸暗等相啊，以为自者，则以明时见性断灭，云何见明呢、啊？好，如是乃至诸暗等相以为自啊，就是在暗，因为我们的见性见到暗的时候，然后就认为见性就是暗。那这样暗的话，当他见到明的时候，见性断灭。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是见到暗的啊，这时候见到明不行。如果他本身是见明，就不能见暗；如果他本身是见暗是暗的，就不能见明。那如果一下有一下没有，这个见性变成是什么？生灭的，那能哪叫常？我们要抓找的是常，那你这样一下一下有一下没有，所以我们讲说事实不可能，我们的见性是能见暗见明嘛，对不对？所以那你说见暗见明，那显然不能由外来论啊。好，可是不用外面的东西来证明这个见性存不存在，那到底见性在哪里？有没有听到？你说它自然存在，你就要点，可是你要点它的时候经常靠外面，但一靠外面就会产生这个矛盾，是不是？好， 好，阿难言，必此妙见性非自然，我今发明是因缘性。我认为是因缘性，他又跑回来了。你看，那因缘性不是一直跟他讲啊，就不行了。结果他跑回自然了，现在自然不行了，又跑到因缘。他始终就必须要在这里找到一个要的东西。我们前面讲说，如果是带缘生的话，它就会容易退失，就不稳定嘛。缘不是那个我们见到八种相，见到八种相是太阳出了明出来了，但太阳灭了明就不见了，所以你不能，你的见性不会随它灭啊，是不是？那如果靠因缘生灭的话，那这个见性当然不是啊。所以我们明明看到很多时在变，但我们能见的性是不是在里头？在里头啊。所以你不能用因缘，可是他现在还是问因缘，为什么？因为自然已经被否定了嘛。因为我要说他自然在，可是我说在我也找不到。我会看到他看到很多东西，那我却又不能因为他看的东西来论他存在。是不是？我们现在如果大家听有点模糊，你要想我是不是有一个觉知的心在觉知看很多东西，是不是？那你认为这个觉知心有没有？你当然有没有啦，有啦，没有你那么就呆着哦。你当然不是植物人哦，是不是？我们有一个觉知心，现在在看东看西看你们，是不是有？那他在哦，在哪里？在里面，在外面，就这样啊。你又认为他在，所以你不要伤我的心，你自己说他。你不要伤我的心啊，你的心在哪里？所以以后我不是开玩笑说，有人要是讲说你伤我的心，有吗？证据拿出来，你就伤。我看把它切成怎么样？没有啊，你心拿不出来，怎么说我伤你的心？我这样很麻烦了、啊，这又到处哎。你先拿出来，你先拿不出来我怎么伤？哎，啊，切一角吗？哦，还是肿起来了？可是就没有啊，我怎么伤你的心？哎，所以当我们在认知这个心的时候，我们这个心可以见明、见暗、见高、见低、见一些东西。走出房间可以见虚空哦，跑到房间就见这个范围，它能伸缩自如，随时显现。那这个心是什么心？阿难就是这样问了，他是固定的，固定的话，明明他见明也可以，见暗也可以啊，所以他不能固定，但他又找不到啊，却有作用啊，你这个心在哪里？就是这个意思了。这样问，这样就比较清楚吧？啊、哦，现在讲也蛮传的呢。好，心有未明，咨询如来，是亦云何？何因缘性？佛言：如言因缘，无复问汝。如今因见见性现前，此见为复因明有见，因暗有见啊。你的意思就是他的因缘就带缘咯啊。如今因见哈 啊因看而见性现前啊，这个见的功能现前。此见为复，你是因为看才认为有见性嘛，对不对？我们现在能看表示我们眼睛可以嘛。那我们发觉，当我们看，我们产生这个作用的时候，我们认为有个见性。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有看，就会看我们的视觉还在？好，那请问你这个见是因为明而有见呢，还是因为暗有见？因空有见，因色有见啊。阿难，若因明有，不因见暗。啊，如因暗有，不因见明，那跟前面还不差不多。如果它本身自体是明，就不可能产生暗，那是讲自然的。可是现在不要讲自己，是因为你是靠明才有，那不靠明的时候就不会有嘛。那换句话，暗的时候你不能看啊，因为你是靠明嘛。我今天是靠什么存在？那我的靠山没了，我当然就没办法了，是不是？那你当初见，你这个见是靠明而有见吗？靠明而有见的话，那显然见明没有的话，见就没有嘛，是不是？好，所以若因明有，不因见暗 啊，如因暗有，不因见明，如是乃至因空因色，同以明暗。那你说因缘有，那就不是。事实上，你是不是能见明见暗？但你又说因缘有，那因缘有表示这个见性是随因缘生灭嘛？是，它不稳定，但不稳定就是生灭法了，所以你就要认为它是稳定，但稳定又随因缘，可是随因缘就不稳定，所以你的见性，我们明明感觉我们的见性一直在，但你又说它随因缘，那随因缘就会随它生灭啊，随明就是随明生灭，就是那个八相来了，八相来看得到，八相走了就回过去了。那可是显然你相在变，你的见性是不是在？所以你讲说它随因缘不合理吧？好，这样我们听懂。好，所以我们要讲说，像我们现在在看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现在看这边有这个相，我转头的时候这个相不见了，那我的见性还在啊。如果我的见性靠它，我转头就看不到了。如果这个看到它，我转过去的时候，那我就看不到它。可是我转来转去，为什么我还能看？显然我这个看不靠外面。那不靠外面，那就自然生。自然生，你跟我讲在哪里？就回自然，回因缘。那到底在哪里？哎，宝贝啊，你去卜卦、啊、问看在哪里啊？好。复次阿难，此见又复原明有见，原暗有见，原空有见，原色有见，到底是什么？那阿难，若原空有，不应见色；若原色有，不应见空，对不对？那我们要讲说，我没错，你看到我们都，我说你们在问题都不能解决，你们就拿到现实，因为佛法谈的是现实。现在我看他，我是不是境界在这里？我有功能在，是不是？所以的确，我现在的这样的认知是不是跟境有关？当这个境不见的时候，难道是整个都灭吗？境不见的那份认知没有，但这份能见的因缘种子功能是不是在？比如说我现在见到它闭上。镜没变，但只是我闭上眼睛，所以我看不到。但看不到，我里面的功能是不是还在作用着？只要我转过头来睁眼一看，因缘现前就看了。所以没错，这个境界出来，我有这个，我看到墙，有墙的认知出来，对不对？当我闭上眼睛的时候，墙的认知消失了，但我其他的功能是不是还在不断酝酿？所以我转过头来，我睁开我的见又起功能了，那我见什么？见窗户。所以我可以见墙，可以见窗户。我的见的能力是不是的确我在看不同镜会得不同结果，但我的见有没有因为镜而不见了？没有吗？就这样。那到底这个见性是什么？是不是我们就这样来看，就在活生生当中。因为为什么要谈这些，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不会，因为你是从眼耳鼻舌身意去肯定自己的，你不会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我哪有这样，我看的，你看吧，跑出来了，我看的，你看，就从这里来的，我看的，我听到的，我感觉到的。有时候说我没看但我听，是不是我用眼睛肯定我，从我去肯定你知道吧？我从眼睛看到肯定我，我因为执着我就肯定我听的是我听。从听当中又肯定我，又肯定由我去嗅。所以这时候因为这些自认我执，由我执在自认我对外的攀岩性，是不是都是从这里来？是。这才是根本贼处啊！贼啊，六根贼。其他枝末处是简单了、啊。 我们现在看到逆境顺境啊，看到逆境顺境，那是我们为什么要忏六根罪？显然我还讲得不错，他们忘了。要是有些人说怎么还不下课？所以这个你要知道，佛法在谈这个东西，因为阿难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他的烦恼是透过六根去肯定，然后肯定自我，再以自我驱动六根出去攀缘。这个生死根是在这里，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我们现在谈的也就是十二缘起里面的这些，不是吗？因为他会在名色六路处受爱取有当中去肯定了、那问题叫此生彼生，此灭彼灭，所以他不可得，既不可得，何来生死？原因在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